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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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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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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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欢迎回到好的频道，我是 CPU，
我是陈安妮老师。
这一集就是要来讨论是读者投稿，就是当木头人遇到高敏感度的人要怎么沟通？因为这集太大题目，我们拆成两集。
对啊，
第一集我们先定义什么叫木头人。
那听众他说他是木头还是高敏感呢？
他是木头，
他是木头。好，为了避免造成听众的误会，我们特别上网 Google 一下心理学对于木头人和
高敏
感度的定义。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极端化的，
对，他真的是叫他木头人吗？
Okay,
在那个
其实查得出来，
真的是木头人、啊，
对对，也叫做木头人，哦、但他有其他的用词啦、就是，但大部分还是听得出来啊。
哦，一二三，木头人，一直想到这个。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人家觉得哇、哦，这个人真的是木头哎、欸？
哦，钢铁直男，
就是不善于表达内心自己的情感、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某件事会觉得说哇，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能讲一下吗？没有啊，就这样啊。好，所以讲不出内心真实的感受。那第二个，可能在情绪上面，你可以发觉到好像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和起伏。你刚刚讲一个旅游很欢乐的故事，他非常认真看着你，你刚刚说你觉得不好玩吗？他说还不错。对，就是你很难从他的表情声调里面去判断他现在你跟他分享之后他到底内心的状态是如何。对对。还有木头人他们也会觉得说比较缺乏会主动去关怀别人。他不见得不关心别人。
对。
他比较少有这种行为模式、
比较被动，不会主动去。就对了。
那另外有时候他会对特定的人或某种特定的情境才会去表达他的感受。比如说我跟你的关系比较近，然后我跟你在一起或者比较放松，我可能会比较勇敢或比较愿意来讲出心中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好，这在木头人当时我们在查这些相关资料的时候他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但细节定义我们就不多谈，否则这个节目时间会拉很长。
对，
那高敏感度呢，来说说看吧。
高敏感度啊，就是他对于周边的一切的情绪波动或是旁人的情绪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怎么讲，他很明显感受到而且会因此有反应。
是，
对，
是。同时有时候有些高敏感度的人对外在的环境因子包含呢有时候声音啊，
空气，
空气、啊，
触觉，
对
对，
有特别的
冷暖都有，
很快速就可以感受得到。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词，那你可以自己回想，就是周边的朋友或是家人哦，其实是很高敏感度的。
对，
有时候甚至有些小孩、小婴儿小时候哭闹不休，或是很容易发脾气，其实他们真的是，也许他们就是高敏感度的小孩，他也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他为什么不舒服，可他只是很不舒服这样子的那种高敏感。
而且他们在研究统计也发现，高敏感度的人对艺术美感的敏感度和欣赏度，很容易被一些比如很棒的音乐啊，还有自然的美景啊，心里就很容易感动。对，我觉得在我周遭的确有几位，他们真的是属于刚刚说的几种这种特质，很敏锐的人啊。那另外他们也研究说，因为他们也会比较在乎别人的评价还有看法，所以别人对他说的话，对，或许别人只是随便说说吧，对，或者个性上面觉得喜欢跟他闹一下开个玩笑，然后那一句话可能会走心，
所以他可能跟木头人是有点就是对比的啦，就是说比如说木头人他是情感比较保守，表达保守，那比较高敏的人他的情绪的表达其实可能就比较热情，比较激烈，
是
比较澎湃，是不是，然后 他木头人是很困难去表达他的内在感受的。那高敏感的人他不见得很容易表达，但是他的内在感受是比较激烈的。
是，
对。然后木头人是少有情绪起伏，高敏感人当然就是超级无敌大的情绪起伏，很容易有很高波段的这种情绪起伏这样。然后木头人比较缺乏主动会去表达他的关怀，那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他很容易，因为他很
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和内心
状态，对，所以他会很容易的去设身处地或感同身受别人的感受，但我觉得他也有状况，就是他会容易过分的依附别人的情绪，对，然后
很容易受影响，
很容易受影响，对。然后木头人可能还有一个是选择性表达，就是只有在少数的特别依赖的人上面去表达他的感受，
是
那刚高敏感度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情绪就是满出来了，所以他很容易的，可能跟比较容易去宣泄他的所有的这种猛烈的浓烈的感受。
所以因为听众他说，因为他是木头人嘛，然后他在问说，因为他周遭有不少的同事是属于比较高敏感度的，他到底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啊，他就说他有没有那个意思，干嘛这么想呢，所以跟他们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好辛苦，所以他来写信给我们，就是说到底应该面对高敏感度的人怎么能够跟他们做一个很好的互动和相处。觉得呢？
我觉得我想想我自己哦，我觉得我自己在相处的时候就是用大部分时间我以倾听代替表达的多。
为什么你会采取这种方法？
因为他们很浓烈啊，就是各种情绪非常需要去抒发这样子，但是我不是静静听完说哦是哦不是这种的，这种真的蛮烦的，
这种就会木头回应了，
对，这就木头回应不行，
对
不对，就
是、
是，对，但你要听进去他讲那个点，然后在他在意的点上丢回一句他想要抒发的这个回应，因为你可以听得到他讲的这一大串他其实特别在意某几项事情。
我觉得除了倾听刚刚 CPU 所提的
要回应，
对，适当的情感的回应、啊、
对，情感带着感情，带着貌似关心的这种语气回应。那我觉得
比如说有什么句子吗？
比如说什么句子吗？
像刚情感的回应说，哇，真的，我觉得这一阵子我听刚你讲完我才知道你真的好辛苦好累哦，
对之类的这种感同身受，那他就会一直讲。那或者是说你知道有时候他讲很多很多讲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其实听得出来他最在意的是哪一部分，比如说他很在意的是他跟他妈妈相处的事情，或者他在意他跟他老公相处的事情，然后可能就带到说不是啊，然后讲到别的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比较这让他比较激动的是哪一个部分，
在意的重视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有两种啦，有时候太激动的时候不会刻意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他情绪只是需要抒发的时候，会针对他特别在意的事情去特别的关心一下这样。
对，所以刚除了我觉得要回应他的感受之外，这一件事最重要，避免对他的批评，
对对，
或者是避免对他的
指责，就是绝对不论断，
对，
绝对不能论断他的情绪，你想那么多干嘛，哦，这句超级不行，那没有这种事情，你想你就是每次都想太多，哦，这个真的是超不行，
就是说哎呦你干嘛那么，你不觉得你很敏感吗，
哦，这超级不行，踩到雷，对，
你干嘛那么敏感，啊，
真的，因为他其实说真的他的敏感，我不晓得这样子讲对不对，像小时候小朋友很敏感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高敏感体质，所以他对触觉敏感，对温度敏感，然后他们就有一种是有一种体感刷，他就是会刷，帮小孩刷背，他就是一个细胶软软毛，他就帮小孩刷背刷背刷背，然后这个就会让，
啊，
对，他就是让他的情绪比较 calm， 然后跟他的，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东西就很奇怪，后来我理解他的逻辑是说他好像是就是经由一些温和的刺激让他习惯，
舒缓他自己的，
让他习惯被这样子刺激，就是说比如说他碰一下就觉得很刺很痒，可是你常常的温和的触摸他，比如说用这个刷子刷他背，帮他抓背，或者是他就会觉得，哦，其实这个是很正常，他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刺刺痒痒然后过分反应非常激烈，
那这
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
对，
这跟我们身体有时候比如说瞬间脚抽筋了，还是肩膀酸紧呢？你有没有发觉到 我个人啊，有时候就会深呼吸，然后用冥想的方式放松。
你是大人，我说的是小孩、啊。
没有，刚的连结就是 说因为刷，你在刷的时候就有舒缓的作用。
不是，可是老师，你这个是有意识的。我讲的它是被动的，哦、也就是说，这个刺激，你第一次刺激，你觉得超刺激嘛、哦？我一穿到这个衣服后面有标签，我就想杀人，就很刺激，他就开始哭闹。可是如果他习惯他的皮肤不是那么的敏感，他不是那么样的一点点刺激都不能接受的时候，他、哦、的耐受度就会高一些。嗯，那他耐受度高一些，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刺激而那么容易抓狂，
心烦意躁。
对，那我觉得转过来，我觉得那是小时候嘛，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是我们大人对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某一种训练，这样、嗯、也不算，就是某一个练习，让他去习惯不要那么对刺激那么敏感。
他多小的时候啊？
就婴儿的时候啊，哦、其实就像就是抓抓背啊，
哦、
就是刷体，像那种体刷，
okay, okay,
对不对？他就是、嗯、他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习惯，哦，这样子触摸是习惯，嗯、他就不会碰到两下就很容易，嗯、就是不舒服。那我觉得在陪高敏感度的人相处也有一点点这个感觉，我自己，这是我自己。
Okay,
因为我后来回想，我周边蛮多高敏感的人，嗯，就是针对他很 care 的事情说一说，说一说，舒缓一下。就是当他针对这件事情，他好像有被听见，他多说，说完之后，他好像就比较可以，
就满意的情绪，
对，
借由你的回应，
对，
让他能够疏解出来，
对，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放下，
对对
move on 到下一个、嗯、不然在这个点他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一直纠结在这个点上面，然后会一直聚焦，很痛苦这样子。
还有我觉得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嗯、你在倾听的时候表情也蛮重要真的
对啊，
你不觉得吗？因为他比较敏锐，
然后你又在一边用手机一边跟他说对啦嘿啦，哦天哪，这是不行啊对
对，还有有时候他说的一些话或许跟你的价值观有冲突，
对，
或者你觉得
那就好、哦、拜
托，你觉得你不认同这种做法，
对，
就你挑了一下眉，扎了一下眼，
对，
或者嗯，把眼神做了一个不好的表情，
对，
其实他可以感受得出来，
对，
或者你嘴巴并没有说出什么样不好听的话，
对，
可对他而言，他可能就记住你那个样子，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嗯，表情管理也是很重要
的，对对，好，那我觉得有时候高敏感度也好，木头人也好，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问题而已，嗯、而是就是我们的人格特质，嗯，所以不要用一种好像。对啊，你就这种人啊，
你就这么敏感啦，
对，
你就是每次都这样一点小事情你就那么激动，哇，这样真的是太贴标签了、嗯、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因为怎么做好自我的情绪管理、表情管理、嗯、回应方式、嗯、如果对于木头人而言，我觉得或许你可以提早或找一个适当的 timing、嗯、去跟你要沟通这个对象稍微说一下，你说、嗯、小卢，我先跟你讲一下我的个性，嗯，对，因为我非常重视跟你的关系、嗯、我觉得可以先讲一点你重视与他关系，赞美他一下、嗯、对，因为每次跟你相处在一起，其实我都非常珍惜我们每一次合作的机会、嗯嗯、那因为避免造成我们彼此的误会、嗯、我大概跟你讲一下我的个性是怎么样、嗯嗯嗯、对，所以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表情可能比较严肃，我没有那个意思，对、嗯，谁叫我爸妈把我长成就这个样子好，我觉得当你能够去让人家了解你的沟通模式、嗯、沟通习惯，就可以避免这种高敏感度的人、嗯、他内心产生一种可能错误的连结和曲解，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提早的让对方去了解你的沟通习惯、嗯、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是，
对啊，这也是一个非常
我
觉得蛮不错的方
法。高敏感的人，高敏度的人，他也有一个优点、嗯、就是他就是特别善解人意，
对啊，
就说就是往往有的时候你先让他知道，或者是借由前面的这个沟通、嗯、他不是措手不及的，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想的时候，事情比较不会走中那么严重，
是，嗯，因为他会对你更加的理解，就能够谅解，
对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提前告诉对方是还蛮必要性的，嗯，但有人说，老师，问题我就是木头人啊，我怎么会做这件事呢？
我就没想到这件事情需要先讲啊。
好，因为我们就是木头人、嗯、所以我们才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学习怎么正确的沟通方法。
对，我觉得因为你起手式是什么样的人真的也不重要，而是说你想要成为那个什么样子的人、嗯、都是需要去练习的。
对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我们亚洲人的家庭的大部分的男生都很容易是木头人啊、嗯、他被训练啊喜怒就是不能外露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嗯、不能就是表达他的软弱啊，或者是说他必须要扛起
啊，
对对，我觉得传统的我们的 就是东方人的家里面的训练，就是会把一个男神，尤其是你越高位，你看，尤其是你看你这个小说里面写的皇帝，是不是都要喜怒不形于色？嗯，他就是木头中的木头，对啊，就是他必须要成为那样子，好像才是一个铁铮铮的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是他就是很木头啊，对，嗯，他反而好像这样子才是一个对的一个就是教养的话，那我觉得要突破这个框架，是自己意识到了你这样子跟身边的人在相处的时候，不是那么可能没有办法让身边的人觉得很自在、轻松、愉悦，尤其你身边人又是高敏度的人的话，对，
有时候高敏感度。因为刚刚提到嘛，或许在情感上面有一些需求，嗯，或者在表达当中希望能够真实让对方了解我心中的感受。如果我们在跟高敏感度谈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当他讲出他自己的需要，或者他不好意思讲，因为他怕别人用不好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他。我觉得对于木头人而言，也不见得是木头人，我觉得跟高敏感度的沟通，或许你可以直接提供告诉他说，小卢，其实我只是让你知道，你有任何需要我都在，对，请你放心，
对，
其实我随时你有任何在这方面，因为这方面我可能经验比较多，需要我帮助我都会支持你的，
但
没问题的，
要真的在哦。一回头然后就他在打电脑怎样？你又不说你都在吗？
对，
又伤害了一个高敏感的人。好，不同人请注意，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或许你可以直接提供对方说明，你可以提供协助。
我觉得他这个真
的
是
力量，
对，尤其对于木头人来说，真的是要刻意的练习。
是啊，
特别刻意的练习。记得在跟不同的人相处，跟高敏感度的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对，不要那么对，要敞开心胸。
对，好，所以这一集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收敛。
好的，
对于如果我们是木头人，你对于高敏感度的人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刚刚有提到，
觉得就是
专注倾听，
专注倾听。对，
第二个可以适当的做情感上面的回应，
是，而且我觉得你身为一个木头，你要做到木头的优点，就是很有一个。很可靠，很能够帮对方遮阴蔽雨，然后很能够提供一个坚固的一个，就是叫什么背靠背、背后什么东西？
肩膀，
就是一个靠山，
一个依靠，
有一个依靠这样子。你做好这件事情，那其实真的是要刻意的练习，去体会一下你的周边的这个，不管是伴侣或是伙伴。
那你在回应对方倾听过程，表情管理很重要。
是的，
对不对？好，你的表情、你的肢体的呈现方式，其实他都能够很敏锐的感受得到。
对，他不是一般人，他是超敏感人。
是，你是真心的吗？
对啊，
还是你在被 SOP 呢？
一秒钟就会被发现，分分钟。哦、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适当的时候，你也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去。告诉对方你的沟通的习惯，你在表达时候你的个性是如何，避免对方的猜忌，好猜疑啦，或者避免对方可能错误做错误的连结，那最后就是，如果他在表达自己可能有需要的部分，对于当下，你可以告诉对方，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其实我都在，给他一个支持的力量。
你是木头嘛？你不好移动。
对，然后让他知道说，其实不论怎么样，其实我都会在这个地方支持你。
对，发挥木头人的优点，发挥他的专长，有一个非常安心牢靠的一个，我不离开，我都在的这样子，就是也许也可以很互补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往这样子。
我觉得这不单是对高敏感度的人真的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对木头人如果愿意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对自己也能够变得更有弹性的自己。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希望能够对来信的这位听众您有一些帮助，然后我们在最后来祝福我们的听众吧。
好，那我们祝福每一个木头都非常的敏感。
敏感都变成木头是吗？
也祝福每一个敏感高敏感的人，在面对木头的时候，都可以用那个很能够体会对方的心意的方式在跟对方相处，都能够很互相的很融洽的在一起。
好，我想不论我们是哪一类型的人，我觉得要因人而异做沟通。
嗯，
所以要祝福听众，也祝福我自己，成为一个在沟通很有弹性的人。
呀，
拜拜，
拜拜。